不，我想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平凡中，或者在很多很偶然的机会里头。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遇见这位好像掌管天地的神，也创造我们的神。有一天，当我们遇见他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人生好像就有了方向，我们的整个人生好像就有一个全新的意义和价值。啊，我在这边，我是今年二月份来这边开始全时间的服事。所以我常常在这边的时候，有的时候跟一些的朋友们或者跟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谈以后，他们了解我的背景，了解我成长的环境以后，他们就常常说，哎，你不是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啊。我说我当然不是了，因为他觉得你不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哈，很奇怪，他们可能都是觉得，我其实生长在湖北一个小县城里面，我的父母都是小学的老师，在我自己长大的环境里头，我根本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基督的信仰。但是当我在大学里面我念书的时候，有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介绍我们整个系里面的所有的工作。就是介绍我们整个系里面各个老师里面的一些的工作，做一些的强报，一些的介绍。当时在我们系里面呢，有一位的老师，他是在做研究生命起源时候的化学的一些的反应啊，他研究磷化学 phosphine 的这一些的啊。所以为了做这一个的强报呢，我自己就在图书馆里面去，我就看一些的书，我想如何来预备这些的东西。我记得我那一天在读一本叫科学美国人，就 Scientific American， 一本相当于是一本科普的杂志的时候，它里面有一篇的文章，当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愣在那里。他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他说，人呐，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又去往哪里？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就坐在那里，我自己就在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去向什么地方呢？尽管在我自己长大的教育里头，似乎有很多的解释，似乎有很多的答案在那些的地方，但是我却觉得那样的答案并不能真正的满足我的心，那样的答案并不能真正的让我觉得我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也要去往一个好像虚无，一个没有什么的地方。我在大学里头，我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信仰。只是有一次我念研究生的导师，他在海外有一个朋友过来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可能去往中国，可能只是在那里希望在那些有一些跟年轻的学生的一些的接触，希望有一些个人传福音的机会老师的朋友来了以后呢，老师就让我去陪他。所以那几天的时间呢，我就带着他在北京城里面到处转，去天坛，去故宫，去颐和园，去各样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坐地铁，有的时候坐公交汽车，有的时候坐出租车。这个年长的老人很有意思他非常和蔼。他就跟我们一边走路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他就一直跟我讲话。他对看东西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后来发现后来才想起来他讲的什么呢，我也记不太清楚到底是讲什么，因为但是我记得有一点清楚，他是基督徒他就讲他是基督徒，他说他从小就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他说他们一直上的基督教的学校，他自己讲怎么样，一直在这里讲介绍这些的东西我当时这是我第一次我接触到真人的这种基督徒所以我当时我觉得也很好奇，老师的朋友嘛，所以你客气，不管他讲什么你还得跟着一起讲一起，所以他讲什么呢，我就装作很有兴趣的再多问几句但我越有兴趣呢，他也就越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一路的讲，一路的过来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送他回到我们老师的那个家里面去了然后我就准备回学校去。我下楼的时候正好碰见我的老师回来我看到他说陈明怎么样，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他是个基督徒然后我们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基督徒怎么了？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呢。然后就掉头走了我也不敢多问到底是什么但是当时在我自己的脑海里头，我有一个疑问，或者有一个很好奇的感觉，说原来科学家也可以是基督徒 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头，我常常是觉得，似乎宗教或者是这些的事情，似乎只有是年长的，似乎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才需要的地方，怎么会啊被知识装备的也要需要呢？啊，但是感谢主，当我最后慢慢的到海外去的时候，当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这位主，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了解的知识是有限的时候，有一天我归到他的名下啊，我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来服侍主的传道人。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也就花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从我们刚才我们诗班给我们唱的非常好听的那首诗歌啊，其实这也真的是一首诗歌，它是在圣经里面的一首诗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诗篇第八篇，我们请如果投影的话，我们把诗篇第八篇读出来打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看投影仪就行了好不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脚。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短短的借着这一段的诗篇，我们稍稍的来看一看信仰，或者稍稍的来看一下人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如果略略的读过这一段的诗篇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里面提到了几个，我也不能叫事或者物，反正就提到了几种几种名称吧，一个我们看到了有神，一个我们看到了有人，一个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地方有仇敌和报仇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件的事情，一方面看到了天，一方面看到了地，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好像周围所各种各样的环境，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这位神他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两件的事情上。他的荣耀彰显在第一件的事情是彰显在他所造的天上面，而第二件的事情他的荣耀就彰显在他所造的人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比的。如果跟整个宇宙比起来，如果跟整个天比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人实在是太渺小，就是外面的大小来说的话，我们的人实在是太渺小。但是就着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虽然他把他的荣耀彰显在天，但是真正能够让他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真正能够让他能够安居在其中的，其实是你我，是人。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刚才我们的弟兄正好是讲到了这个在那个卫星的发射中心里头，当我们看到天的时候，我们一定也都会想到这些的事情。我想在69年的时候7月30号，我想也许你们不知道，但是我提出来的话你们一定都知道，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如果那个时候你有电视的话，很多的时候在观看现场的直播，这是干什么呀？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第一次登上月球有几个人？三个。我怎么看到的资料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人啊，有一个人大家都很知道，是不是 Armstrong？ 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吗？他说这虽然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这每个人似乎都很清楚这一句的话，但是跟他同时一起上去的另外一个宇航员，叫 Buzz Aldrin。大家可能就不是特别清楚他同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Buzz Aldrin。 他其实这个人其实是他是在德州的一个长老会的教会里头，他虽然是一个航天员，但是他在长老教会里面是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啊，他当时他知道自己能够上天上去来承受这个光荣的使命的时候，而且那一天正好是月球登月的那一天的时候，正好是美国的时间是下午，7月20号是下午的时间。而下午正好是他们整个教会里面守圣餐的时间，所以他自己就想了一件的事情，他跟他的牧师提起来，他希望在当他登月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不仅仅就是他个人来说，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似乎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历史性的时刻的时候啊，他就跟他的牧师提起来，他说我可不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啊，那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在月球上来领我的圣餐啊，所以他的牧师当时同意了啊，他牧师特别把那整个的饼就给他剥了一块他就带上去，然后他也带了一点葡萄汁带在里头，他整个装好了以后，他缝在他的缝在他整个太空衣里头。而当他整个在第一个从扶梯上面从太空器里面阿波罗13号下到月球上去的是 Armstrong， 第二个当他准备去下之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件的事情，他那个时候他自己说我现在需要领圣餐。而这个时候其实整个是没有向全球直播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之前1968年12月份的时候，当阿波罗8号在环绕整个地球在那里环绕的时候，也有几位宇航员，当他们在太空里面看起来看到整个神的创造是那么奇妙那么美妙的时候，他们那里一起在那里读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结果这个就借着整个的传媒整个给广播到各地去。结果后来有一位无神论的他说你这个是用的是联邦的政府用的是联邦的funding钱，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把宗教带在这里头来，所以他当时是把拉萨给告上了法院去所以拉萨当时因为有这个的压力，所以拉萨就要求他们的宇航员尽量不要引起这样的纠纷。我岔开去说一句他虽然告了但是那个法院后来不受理法院不受理的原因是说这个在太空中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所以他虽然告了但是没有最后，所以这个没有立案。但不管怎么样的话，拉萨整个也是受到了这个压力，所以虽然他当时做，但是他当时就是没有向全球来直播，也没有向任何的直播，所以他当时自己在下到太空之前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拿出饼拿出杯来，自己在那里他自己读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你是葡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读完这个以后自己领了饼自己领了杯。而当他整个回来的时候，他自己在太空舱要进到地球的轨道要回来着陆的时候，他同样的一样的就是朗诵了我们刚才所读的是诗篇第8篇的第3、第4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走到太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整个宇宙那么浩瀚的时候他禁不住要发出一个惊叹来说，为什么？为什么？九月份的时候，你们如果喜欢对于天文或者感兴趣，或者对于很多的机械感兴趣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也是有一件的事情发生在整个太空的历史上这是就是旅行者一号是叫旅行者一号，对对对 Voyager One， 这是从1977年的时候从地球上发射出来的两个太空的探测器，他们是在探测整个太阳系里面的一些的行星77年发射出去等到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拉萨是 confirm 是证明说他现在快飞离开整个太阳系了，他差不多飞了36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刚刚到了整个太阳系的边缘你知道它飞的速度多快吗？这是目前来说跑得最快的，也是从地球上出去跑得最远的一个东西，它离我们的距离大概是126个天文单位 什么叫天文单位？天文单位它就是说把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叫做一个天文单位，所以它差不多跑了126个那样的距离。它的速度1小时可以达到6万多公里。所以比我们今天所有的飞行器都要快得太多太多。但是花了它那么长的时间，它才刚刚的跑到太阳系的边缘。而在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太阳系？大概有1000亿个左右的太阳系。而在整个我们目前可以检测到的宇宙里头，大概有多少个银河系呢？大概有超过10亿个。就是说，当我们来真实的来看这个的时候，我们放一张的照片，这是他1990年的时候，当他离地球整个差不多40亿英里外的时候，他回头来照了一下，那个时候木星正好把太阳的光芒给直接的挡住，所以他可以调转头来拍一下太阳，拍一下地球，你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啊，因为你确实也看不见。在这个里面，如果再往下面走的话，你如果仔细看，你如果去网上愿意查的话，在太阳的光束里面，大概隐约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白点，那就是地球。当它从30亿英里外的地方往外照的时候，往回照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地球。所以当有的时候，当我们仰望星空，当我们说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天文的知识，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这个宇宙的浩瀚的时候，我不太清楚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会从心里面又产生一种的敬畏，我们从心里面会觉得人算什么，渺小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考，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再来看地球所存在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不是学天文的，我不是学天文物理的，但是你如果去看很多天文物理学家，他们所搜集到的证据，地球在整个银河系，整个甚至宇宙来说，是那么像一粒灰尘一样，甚至连一粒的灰尘都达不到的时候，但是你如果仔细来看它所处的一个特别的地位，它离太阳的距离，它公转自转的频率，它整个的这样的四季的变化，地壳的组成，大气层的组成，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看过去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是愿意来用概率来算，说如果每一个的概率，每一个的事情出现这个的概率，假设有1/10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高的概率的话，你如果算下来，把它所有要适合人类、适合一个高级的生命成长的一些的条件放在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的概率是10^15。我读不清楚那个到底有多少，反正就是很多。就是我刚才说了，就算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很多的星星，如果按照那个概率去除的话，也是很小。如果要有的话，也是很小。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当我们看到整个宇宙这么浩瀚，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个地球似乎是那么多的奇妙的事情的时候，罗马书在那里讲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肉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叫我们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我们真正的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真是一个伟大的神。当然你说那可能就是随机的，随机的就是可能存在的。那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说，当你采用这样的时候，你也是采用信心。你并不能证明它，你也是用信心来接纳它是随机存在的。今天我们要接受，在看到这个奇妙的宇宙、奇妙的这些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想到有一位伟大的神，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觉得存在有神这一件的事情是需要来证明的。你打开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位神能够被你我有限的头脑来证明的话，他就不是神。我们今天只有用信心里面，我们来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晓得有一位神存在。其实当我讲到了 这个宇宙的创造是那么奇妙的时候，你们如果再来回头来看，整个人实在是觉得不算什么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打开圣经，你不用翻太久，你不用读太久，很多的基督徒或者很多的福音朋友，可能很多的时候只是读到了创世纪，你都不用读太久啊，就在创世纪里头啊，就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里头，就在第一章里头，他就慢慢的会讲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我不太清楚那个 Project Team 有没有把那几段的经文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来看几段的经文，好不好？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27、28节，好不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说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7节和第15节。好，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圣经里面还没有开多久，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过了没多久以后，神就讲到神开始造人。而我知道可能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又觉得，这难道你还相信神会造人吗？而我不是学生物的，但是我是学材料的哈。我学材料，常常你如果要做材料的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想着说，我们怎么去仿生学，我们去看看大自然里头，我们看看各样的事情里头，看看它到底是怎样做的啊，无机有机的纳米复合的材料，这样那样的有机的光合作用，各样的这些的东西里头，我们常常需要从那个里头回头去看看那些的里头来学习啊。当我2008年的时候，我在巴黎开一个全球的高分子的大会的时候，那一次有一个荷兰 Dutch 的那个科学家，他是在整个领域里面做自组装啊，就是纳米科技自组装里面做的，他是做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啊。那一天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讲座，他不是完全的就是报告的，他完了以后呢，也有一点讨论的时间。而那一天的主持呢，正好是一位女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位女的教授，而这一位的教授是整个诺贝尔奖化学奖委员里面的5位委员的之一。他那一天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这位教授的一件的事情，他说：“你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自组装的事情，而人体里面或者生物体里面所有的东西，很多的时候都是靠着自组装。”他说：“你觉得我们哪一天可以达到这个？”你知道诺贝尔奖他们就是喜欢得这些东西嘛，所以他就来问这个话题。而我本来坐在后面没有特别仔细听的时候，我想这个话题我觉得有意思，我想听听到底是他怎么回答的哈。我很感谢主的那一天，虽然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他自己说，他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比起生物体的那些东西来，他说简直是差得太远太远。他说我们这个也就是只是发发文章而已。做学术的都在点头哈。他说离生物体的那个里面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啊，那整个复杂的结构里头，实在很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弄不清楚啊。我原来做的专业是整个做太阳能方面的研究的啊，所有做太阳能我们不是做的最好的，在整个学术界里面我们并不是做的最好的，但是不管你做得好或者做得最不好的啊，我们都想学到底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啊。前两次的时候，那个余弟兄余师母都讲到光合作用啊，最自然的就是光合作用嘛。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去研究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到底是多少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简单的光合作用，有多少人在其中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吗？从1900几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因着光合作用而得奖。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你如果去看他对于大众的传媒的一个的报道出来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能够更了解光合作用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他整个你如果仔细来看光合作用，我坦白说，今天光合作用的最后的核心的反应的中心的话，还没有特别的清楚。但是它基本上它发生的在空间里头的话，是在一个0.1纳米以下，叫 angstrom， 就是说是在非常小非常小的地方，而它发生的时间的速度呢，是在 picosecond， 就是皮秒的速度里头。哦，我一下子我记不得那个数据了，也许会错。就是说一个 picosecond， 就是说你如果把一个皮秒放大成一秒的话，那一秒就会放大成3700多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顺序里头，当太阳光被生物体吸收的时候，它就能够产生一件的事情，发生化学的反应。而今天，当我们不要说我们能够达到那一步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想理解那些到底是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非常的困难。而它里面更奇妙的东西就是说，它里面只用了一种叶绿素，它把它这样摆一摆，那样摆一摆，它就能够吸收不同的光。你看我们今天都弄了很多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在那里弄，为了做一个太阳能。其实有的时候我在那想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仔细来研究这些的东西的时候，不仅仅觉得我们的上帝他非常有能力哈，其实他也非常有美感。你看所有的植物做光合作用的时候都是用叶绿素，都是绿颜色的嘛哈。但是所有做太阳能的人啊，做出来的材料都是什么颜色的？都是黑的，是不是？因为那个黑的吸光更有效嘛，那神为什么不做个有黑的呢？那有一些的科学家说是这个在进化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最优化的，我说这个完全是这是因为我们造物主，你说如果你出门一看所有的树叶都是黑的，你觉得好玩吗？你走到哪里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你觉得好吗？我觉得我们的主不仅仅有能力，他刚才讲的说神的永能和神性，他不仅讲的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讲的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性情是一位有美感的神。我非常喜欢去水族馆，我每次去水族馆，我常常可以在那个水族馆里的时候，在澳洲常常有很多的水族馆，我常常在水族馆里头，我可以在那里坐很久。我带着我们家的小家伙，我就坐在那里，我可以坐很久。你会看见那么多的鱼飞过、跑过来，那个游过来，各种各样的颜色，我说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有美感的神。其实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一个有美感的神，是一个有爱的神。他因为爱我们，他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他创造了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圣经，几节的经文，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在每一段的经文里面很仔细的来讲，但是你稍稍的来看的话，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照着他自己的样式来造我们，他也吹气在其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你如果稍稍的往前面看的话，神造所有的东西，造人是最后一个所造的，他把天地万物把各样的事情都预备好的时候，他才开始造人。他并不是说一上来就整个空虚混沌，整个地到处都是乌漆抹黑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把人放在那个地方。没有，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妥当的时候，他开始造人。像不像我们中间的父母？你要有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想，哇，这个衣服看着好看，那个衣服看着好看啊，所有的小推车也都买了，床也都买了，各样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而不仅仅如此，他在看他所造的万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刚才那个宇宙的时候，他每一个的里头，神说他看着所造的好，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 当他讲到说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所造的是甚好，前面是 good， 后面是 very good。 就是当他有一位能够像他，能够带着他的形象，带着他的样式出现的时候，神的心里面得着满足。他不仅仅为着这个荣耀的目的创造了我们，他不仅仅用自己的形象，用自己的样式来创造了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一个伊甸园里头，这伊甸园也是一个快乐的园子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那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各种各样的果木，可以悦人眼目。他表示不仅仅那些的树木，那些的果子是造给人吃的，而且是很好看的。他并没有说造着反正吃这个就行了，吃这个就一年365天天天吃这个。我上一次听有一位传道人讲起来，他说上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就不用造那么多的动物，他只用造猪就可以了，只出猪肉嘛哈。但是你看，其实神他不是只是为了好像是养活我们基本的那些的需要，他造出各样的果子来，造出各样的事情来，他也把管理各样事物、管理各样事情的这些的权柄都托付给我们。我想我的好消息已经讲了很多了，我想得告诉大家一点坏的消息，其实也不是坏的消息了。也就是你我今天的实际了。我相信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你们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今天没有经历到这个？为什么你讲的这一些好像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神话？为什么你讲的这一些说我要来管理，让我能够在神的里面能够有丰盛的自由和喜乐，而我今天的生活常常是劳苦愁烦呢？你看神其实没有忘掉那一点。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在2章15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讲到神让人在那个地方有两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是修理这个园子，而第二件的事情需要看守这个园子。当我们讲到看守的时候，就表示有一件的事情会来破坏它。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诗篇第八篇的里头，我们也讲到了一件的事情，说是像仇敌和报仇的。好像在这个地方除了神除了人还有一件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来很严肃的看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有一件撒旦或者仇敌或者是神的对头在这一个的地方。所以人承受了一个责任，是要在这里看守。你说你看你刚才讲出来露马脚了吧，刚才你还说神是一个至大的神，你刚才说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那为什么他有个对头呢？他怎么不能把他的对头消灭掉呢？他绝对能消灭掉，那为什么不消灭掉呢？所以很多的福音朋友就卡在这个地方。你讲到你说一个爱的神，你讲到一位是一个大能的神，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里头，为什么在我的遭遇里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却有那么多的苦难，却有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呢？根本就没有神。如果有，为什么他会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如果他能，他为什么不管？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严肃地看一件的事情，在神和人之外还有一件的事情，就是仇敌或者撒旦的存在，它也是一切恶的源头。那你说恶难道是神创造的呀？你又开始问我了，是不是？恶，全能的神，全善的神，绝对不是恶的创造。但是当神创造天使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人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他不仅仅爱我们，他也给了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自由选择的意志。你说我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呢？带来很多的麻烦，不要给我吗？如果我们真正爱，这是神对我们更多的爱。如果我们真正爱一个人，我们也希望他爱我们， 是出于甘心的，是出于有选择的。神可以造一个机器人，神可以造一个没有选择的人，神可以造很多东西，他天天的责任就是在那里赞美敬拜神，神可以做，但是神没有做这件的事情。神给了天使，给了人有自由拣选的权利。所以罪恶的产生或者罪的产生，并不需要善去创造。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当罪恶、当黑暗选择背向光明的时候，黑暗也就产生了。当罪选择离开善的源头的时候，罪也就产生了。简单的说，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件的事情，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的仇敌，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在这个地方存在，而人需要做一件的事情，要在这里来看守，要在这里来修理。而紧接着下来，也许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就算你不是基督徒，就算你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你也都知道亚当吃苹果的故事。圣经里 by the way,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是吃苹果。简单来说，就是神叫人不要做 一件事情，而因着仇敌的欺骗和诱惑，而 和夏娃他自己的里面的选择来听从仇敌，而没有选择来跟从神，有一天堕落产生了。当我们前面讲到的是人成为神爱的对象，人成为神施恩的对象，人成为神荣耀的发表的事情的时候，因着这一件的事情完全的断开了。而这一件事情的断开，是所有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上不喜乐不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黑暗，有许多的痛苦的根本的原因。我想如果你们熟悉诗篇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有非常熟悉的，非常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篇诗篇，他讲起来的时候也会讲到你我里面的感觉，就是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于飞而去。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好像觉得很喜乐，但是那个东跟我们的生活产生不了共鸣。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就常常会有是一个劳苦愁烦便于飞而去。你说这是摩西，你说这是他有可能在旷野里头什么都没有，被赶出了埃及皇宫里面，在旷野里面天天陪着羊，所以他当然是这样讲啊。其实你如果注意我们周围的人生，你如果注意我们周围的人，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人很多的时候活在一些的空虚，活在一些的失迷里头。我以前是做感光材料，我刚才讲到过哈，所以稍稍的看到一点胶卷的历史，或者是这样，在整个胶卷的历史上，柯达公司其实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看到有弟兄们又在那里点头。我前两天的时候跟从 Rochester 过来的一个弟兄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还特别提到说，在 Rochester 大学里面，你如果你的 faculty 或者是有一个老师说是从柯达公司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传奇。他也确实在很多的时候柯达公司在确实在很多的时候他创造了近代的历史上非常多的一些的创造。而他整个的发明人也是整个的创始人，公司创始人叫 George Eastman。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梦的人。你如果注意的话，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白手起家。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他14岁的时候，尽管他的妈妈还是希望他继续读书，但是他觉得他需要来承担，帮他的妈妈来承担家庭的责任，所以他就选择辍学，他就开始工作。当他工作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努力，他自己在各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努力。当有一次他出外旅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照相机是非常大的照相机。他说他为了要出外旅行，他非常喜欢照相，说是把他的照相机带着去的时候，竟然是一整辆的马车是带着一个照相机出去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底片是湿版的，你不能是干的，就是说你必须现配，配好了以后呢只能用，马上用，所以他就想到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做得更方便更好呢？所以他自己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回来以后，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就自己拿着一本杂志，他自己拼命的来研究怎么样把这方面的东西能够做得好。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自己发明了那种干板的胶片，这个在历史上其实也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进步，表示就是说我可以卖给你，你不用说你今天需要的时候你才配，以前都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的。而现在是变慢慢的可以，就是说，在市场上开始可以流通。他不仅仅开始有钢板的这一件的事情，而且他做了另外的一件的事情，他也是发明了那种可以卷起来的胶卷，以前的都是涂在这种玻璃的片子上面的，他后来就是发明了塑胶的这种卷起来的，所以不仅仅一次可以照一张，他可以照很多张在这些的里头。后来他自己也是整个便携式的相机，就是个人用的相机的整个的发明人之一，也是他。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当别人看到他这些很多好的发明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对他开始投资，他最后就成为一个非常越来越成功的公司。当1990年的时候，柯达占了整个世界摄影器材的市场75%的份额。而且它的利润是占整个市场的90%，它是当之无愧的那个时候的龙头老大，不仅仅是在整个行业里面的龙头老大，它而且整个是在当年是入选10大著名品牌之一。而且这个人他不仅仅非常聪明，非常有钱，而且他非常热爱做慈善的事业，所以他捐了，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大概捐了1亿美金出去，这是在。是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的事情。他不仅仅捐钱，所以他捐了很多的钱，他给 Rochester University。他另外一个，他也捐了很多的钱给 MIT。他不仅仅捐钱给 MIT， 而且他是匿名捐钱给 MIT。他几百万的支票寄过去的时候，他居然都没有说到底是谁捐的，他就是 The Smiths， 捐钱过去。给 MIT， 他也捐，他也回欧洲，也建立了很多的教育在音乐方面的这些的机构。你看，他不仅仅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有很多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人。他不仅仅热心于慈善事业，而且他非常爱他公司里面的员工。他觉得一个企业不应该以牟利作为最大的目的，他觉得应该营造一个健康的企业的文化。我所查到的资料里面提到说，这种就是让员工也可以同时享受股票的分红，就是从他开始的，从柯达公司开始的。而且他在1919年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股份的1/3都拿出来，在那时候大概价值1000万美金，然后分给他的员工。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很想去柯达公司，就像今天我不太清楚你最想在湾区去哪家公司，也许是 Google 吧，哈，也许是别的公司，我不知道的。而整个就是他整个社会的，像员工的社会保险的福利，各样的退休金的福利，他们是早，柯达公司是最早一批在公司里面实行这样的福利。因为发现这个人似乎从各个方面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他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然而在他78岁的时候，在1932年，他就选择自己开枪自杀。他留下的遗言给他的朋友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尽管他做了很多的外面的好事情， 尽管从财富、从名利、从各方面来说，他都丝毫不缺，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人心里面却缺少真实的满足。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78岁的老人，而且他的身体其实在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好，而选择自杀。如果我不是说鼓励年轻人自杀，我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年轻人，你觉得还有很久需要走，你觉得没有盼望吗？他在78岁的时候，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不用讲这么多的事情，讲你我内心里面的情况，你我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个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我开头的时候提到，我是在我是在清华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墨尔本，所以我到了墨尔本的时候，我是在那里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徒，接触到信仰这方面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是我一下子记不很清楚了哈，2001年，对，2001年的4月27号，星期五的时候，我到达墨尔本的。我觉得星期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完了以后呢，那一天正好是新一届的慕道班，简单的来说就是为福音朋友开的一个了解圣经知识的那一个的一个课程开始。那一次的时候我就正好留下来参加因为别人带我去的那个师母过来问我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参加，我说是别人带我来的，那我要问问他可不可以。我就去问他，我说你可以等我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那我也没有理由不留下来嘛，是吧？所以我就留在那里，就是说参加那个慕道班。参加慕道班的时候呢，那个师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好那一次去的时候有好几位年轻人，就是跟我们年龄背景都很多很像的一些的年轻人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们可能都是第一次接触，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抵触。他说不过没有关系嘛，他说你看在这里的话也有很多很多很正常的人嘛，他说在教会里头。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导师也在那里嘛，所以我觉得，他说你接不接受这个的话先不要那么着急，他说你至少要了解这个信仰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这个我们理性思考，这个就是说你不了解你就拒绝的话，那很可惜，你就算要批判他你也要了解他嘛。所以我当时就选择开始离开。他说你想了解的话你就开始读圣经，而你拿到圣经，这圣经里面有两部分，一本叫新约，一本叫旧约。他说你不要从刚开始第一页开始读起，你从中间的时候从新约开始读起。他就送了我一本圣经，然后我就回去自己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的一本书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在那里讲，就是说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话引用的时候。你们也在那里想，其实我当初也在那里想，我说你们当然说你们自己好，你绝对说你自己好吗？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拿着圣经说这个里面不好吗？你自己写的书你当然说好吗？但是我发现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我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里面其实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不好。这个对我来说，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冲击，大的震撼。我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从小说的一些的教育或者不知不觉中我们常常喜欢把我们自己好的一面给别人看见。其实我想不光是中国大陆，我相信哪个地方都是这样，大家都是希望把好的一面给别人嘛。当我们来到海外以后的话，你就说光是1949年发生的那件的事情，你看我们就叫解放有的就叫沦陷，有的叫撤退，所以就是你看，就是光这个就是用的词语就不一样就是近代的历史里头，你会发现没有太久的历史里头的话，就在整个抗日的战争里头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抱歉我是觉得很多其实不是那么真实的教育在这些的里头，就是近代很多的当事人都还在的这些的里头。而当我读到这本圣经的里头，我发现很奇妙这些写圣经的人，他把他自己的坏事也都写下来。我说这干嘛呀？这个， 你要犯了坏事被别人看见的没关系，你后来写书的时候你没必要写啊，你说是不是啊？啊，你会发现很奇妙，哎，他里面写了很多的，不光是耶稣的门徒，他写自己坏。你会发现，你如果往前面读的话，犹太人的历史上很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伟大的人。你看，像亚伯拉罕，像大卫，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的事情，都知道的人物，都觉得是很伟大的人。啊，圣经里面都把他们的失败，都把他们所犯的错误，很多的错误都是你我今天都不会犯的错误，或者你我今天都觉得他犯的这个错误，觉得看不起的事情。哎，但是他里面都记下来，哎。啊，其实我当时我自己在想一件的事情，我说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位超过这个作者的一个超然的力量或者超然的主权在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他要写下来？为什么他敢去记下来君王的事情？为什么他敢去责备君王的措施？所以我觉得我抱着一个心，我觉得圣经里面写的事情，我愿意在你心里头，我能接受它。而我当我读圣经，我其实没有读太久哈，我没有读太久以后，我读到马太福音第六七七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完蛋的人，真的。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完蛋的人，不管你外面别人怎么看我，我自己里面知道我自己内心里面的挣扎，我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能够拿出来给人看的事情。因为耶稣在那个地方他讲到了很多的事情，他不仅讲到我们外面的行为，他也讲到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的这些的事情。啊，我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就是一个完蛋的。而我前面又告诉我自己的理性又告诉我说，这里面确实是真的，不然不会记载那么多失败的事情在里头，他自己把自己记下。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是一个完蛋的人。当我后来越来越多的了解，越来越多的认识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面虽然有那么多不完美的人，但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完美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而这就是神他自己取了人的样式。当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当神造人的时候，人从神那荣耀的托付、荣耀的旨意里面来退出来的时候，其实神早就预备了救恩，他自己成为神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到地上来，他成为人的样子，活出了神心目中所需要的那一个人。他公开对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中间谁可以指出我有罪？啊，且不说他对着一些的听众是那些想害他的法利赛人，这是犹太人里面最严谨的一类。犹太人的律法或者各样的要求的话，这个余弟兄已经讲过很多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严谨，条条框框很多。然后他可以公然的在那里说，你们中间谁可以指出来我有罪？他不仅仅对着法利赛人说，他其实也是跟着那些跟他朝夕相处的门徒来说。那些朝夕相处的门徒中有一位是要来卖他的，他可以那样说。我不太清楚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敢这样说。三年半的时间，你不需要跟我太久，你跟我三个小时，也许三十分钟，你就可以指出，你就可以知道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人。同样的，我如果跟着你三个小时，我也一定能够指出来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而这位耶稣他却可以在那里说，你们中间谁可以指认我是有罪的呢？而那一天当他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当大祭司来定他的罪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按照各样的事情来找成他的罪的时候，什么都找不出来。而最后定他的罪只有一个原因，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事实。而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一个事情，他说你说了利妄的话了。所以他那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死刑的时候， 失忆是一个事实。而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当我越来越多的稍微的了解到救恩的时候，我前面讲到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完蛋的人，我凭着我自己没有办法来救自己，但是在这里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仅仅活出人神心目里面所盼望的那个人的样子，他也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去的人，在这里神他自己开了一条道路，他把我所有的过犯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来承担，他自己来背负。今天我要不要？当别人讲到这样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尽管我嘴那时候没有立时的承认，但是我从心里面，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的救恩。我从心里面，我承认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人。我从心里面，我知道唯有他，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救我。所以我接受这一个的救恩。这一路走来，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决定。那一天那个朱茵还讲起来的时候，他说有一次我们俩去参加布道会，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觉知了。我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要不要信，结果他就跟我说，我觉得我还不够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想信。我就当时很生气，我跟他说，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信呢，为什么不够好，你这怎么能够成为不信的理由呢？我当时很生气哈，这个没有被制作过的生命哈，对不对？所以那一次我跟他一起去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后来有人在那里呼召，讲员在那里呼召的时候，我就举手了。我就举完手以后，我还拼命去戳他，我就说你也要举手啊。他实在被我戳得没办法，他自己也就举手了。到我们后来结束的时候，我们到前面去的时候，跟那个讲员讲起来的时候，那个讲员也觉得很好笑，说怎么下面福音朋友还有人戳福音朋友的，所以他也觉得很好笑。他说这位弟兄很有意思啊，我都看到你拼命的戳你的人家的姊妹。哎呀，我说我也没有说别的什么啊，但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我们都感谢主，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决定。虽然这一路走来我们有高有低，虽然就着外面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碰到许多的难处，但是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的人生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些地方，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也能保全我所托付给他的，直到那日。我2010年的时候我来过一次，我那个时候是在 Stanford 大学有一点访问，半年多的访问学者的时间。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住在一个 apartment 的里头，那个下面正好有一个游泳池。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小家伙3岁多一点，不到4岁，姐姐3岁多，弟弟只有几个月。姐姐下面有个游泳池的，姐姐就非常喜欢游泳。就算他不会游泳，但是他还很喜欢游泳，所以呢，有的时候朱茵就经常把他放在救生圈上面，就带出去，让他一起在那里游。每天有的时候我从单位里面回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爸爸，我会游泳了，我今天又游泳了，我会了。”他说我不需要妈妈扶着，我自己就可以游了。我也很高兴，我说那你真棒。结果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又要下去游泳，不过这一次呢，他没有带救生圈，他只拿了一个棍子，就是那个 Ludo。然后我就抱着弟弟，那个时候那一次抖抖朱茵没有下去，所以我就抱着他下去，然后弟抖抖就拿着那个 Ludo 下去，我就在那下去的时候呢，我就想着说，我说抖抖你先坐在这里哈，坐在游泳池旁边，然后我就转身抱着弟弟在那弄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听见旁边有几个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子在那里尖叫，我回头一看，哇，原来我们家那个小家伙，他以为他真会游泳。他拿着那个 Ludo 就下去了，说叫他那里坐着，所以他整个已经掉在里头，坐在那里哦哦一下一下上下的，所以我赶紧把弟弟扔在地上然后跳进水里面，衣服也没有换，我就整个跳到水里头把抖抖给抱起来我自己心蹦蹦跳， 跳起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啊，他也吓得要命。好在确实前几天让他游有点变，有点帮助，所以他憋着气，所以没有呛到水。所以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哭了一阵，但是我抱了一下他的以后，他也就好了。我后来我就问他说还要游吗？他说还要游。啊，我想为了克服他对游泳的障碍，所以那一天继续带他游玩的泳在后面。但是当整个晚上的时候，我自己在那里的时候，我在床上的时候，我一直差不多到四点钟的时候我才睡着。因为当我整个眼睛一闭的时候，我就想起抖抖在那里一上一伏一上一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到人生其实很多的时候很脆弱，也许就是在一个疏忽之间，也许就在一件不小心的决定里头，也许我们会失掉我们的女儿。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里面充满了后怕。我回来跟朱茵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后怕。所以今天主还把时间还把机会都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每一个的机会。而当我再在那里思想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当我前面讲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上十字架，他不是像我们家的抖抖一样无知，不知道自己不会游泳跳到水里头去，他完全知道他要忍受什么样的羞辱，他们要忍受什么样的苦难，他要在十字架上所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当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但是他却那样定义的走向耶路撒冷。而另外的一件事情，我也想到神对我们的爱。当那一天，那一个刹那，当我看见抖抖在里面跳的时候，掉的时候，我把我们家的弟弟一下子扔在地上，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有几个月，根本就坐不严那个水泥地上，所以等我后来发现的时候，他整个鼻子也摔破了一块皮。我整个根本就顾不上任何的事情，我就把他掉下去，我整个奋不顾身地跳到水里面去，我要把我的女儿救出来。而当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在那里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甚至说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这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一位常常对着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那一天他却定义，他却喜悦将他的孩子压伤，将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压伤。他并非没有能力来救他，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怀抱里面，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位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父神和子神都是合而为一的神，当那一天，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你我的罪，这样背负你我一切的痛苦，背负你我一切的失败，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过犯的时候，背负全人类所有的时候，父神掩面没有看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本来应该被神所离弃的应该是我们，但是神的儿子却显在那一刻为我们舍了，父神也定义将他的孩子在那一刻来压伤。从神的角度，他已经把救恩做完了。你我为了那个荣耀的目的而创造，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那最根本的意思就讲到离我失去了起初的目的，失去了应该有的东西，他就讲了 miss the mark， 失掉了那个中心， 你我本来是应该为了他的荣耀，为了成为他爱的动向，成为他荣耀的发表而创造的。而你我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从那其中失去了。而那一天，神却选择他自己来为我们来承担这样的罪，来让我们回到父神的面前去，从他的角度，从他的一面，救恩已经做成。就像我前面讲过的，神爱我们，神尊重我们，神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个大理石厂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大理石，它整个长度大概有6米多长。当人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人觉得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花了很多的金钱，他们把它运到佛罗伦萨 Florence。 而当他们运到佛罗伦斯以后，他们开始再看这一个的石头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这个石头的实质从根本来说并不是上好的石头。而更要命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在整个石头的中间有一条隐而未现的裂纹，好像对角线一样的过去。所以在整个当时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的雕刻家，很多的艺术家，当看到这么大的一块的大理石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能够做出一个大的作品来。而佛罗伦斯的整个州政府市政厅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找到很多的雕刻家来把这一件的事情做成一个好的雕像。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一块的石头，一方面它的实质不是那么的好，第二件的事情，似乎有一条致命的缺陷在这个地方，如果把它给剖成两半的话，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所以许多的人又在那里望而却步。大概过了150年左右，有一位有名的雕刻家，他到那里，他工作了大概4年多左右的时间，他雕刻出来大概一点腿，一点点，不，没有太多，结果雕到后来不小心还在上面弄了一个洞，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有选择退出。所以这一块的石头好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如果把它再运回去扔掉的话，又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似乎要花很多的精力。所以佛罗伦萨的市政府继续在到处寻找合适的雕刻家、艺术家来做这样的事情。后来他们又是邀请了另外一位，也 offer 给另外一位的雕刻家，结果他看完以后，他觉得这个太难，对他来说没有办法。直到有一天，在1501年，有一位26岁的年轻人，名叫米开朗基罗，他来到他的面前，他在这块石头里头，他看出原来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年轻人可以藏在其中。这位年轻人，他的右手下垂，他的左手扶在上面，眼睛正视着前方。他整整用了3年多的时间，他花了很多的功夫把它雕刻出来。当他整个出来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大卫的雕像。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艺术的珍品。当他整个雕出来的时候，本来这一块的雕像是准备放在教堂的顶上的，所以他特别把为了因为要远距离的观看，所以他特别把他的头、把他的手、把很多的地方做得不成比例的大，因为要在远距离来观看。而当他整个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市政府实在不舍得把它放在大的那么教堂的顶上面，他们要把它们放在市政厅的进出口，作为整个佛罗伦萨整个市民的整个城市的代表。你我的人生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那一块大理石一样，也许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憧憬，也许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作为，但是你却发现 在你里面却有那一条隐而未现的事情，在那里面却有很多的破坏，在那里面却有很多的伤害，也许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这位造物的主他也知道，他不仅仅知道，他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成奇妙的工作。米开朗基罗曾经说过，他说，当我看到任何一块石头的时候，当别人看到是石头，看到甚至是废弃的石头的时候，我却能从其中看出栩栩如生的雕像来。我所需要做的只是用凿子把它束缚它的石头给去掉。同样的，在你我的身上，神也看到了你我里面的价值，看到了你我里面那荣耀的性情，而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他创作了我们，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他制作了我们。尽管今天也许在你里我在我里面有许多的失败的地方，有许多甚至我们不愿意回首的地方，但是今天关键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这位伟大的雕刻家的手中。他可以从最平凡的石头里面，他可以从人甚至觉得废弃的石头里面，他可以成为一个主世无双的杰作出来。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都是他的杰作，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都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仍然是蒙悦纳的祭，今天仍然是蒙拯救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不太清楚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也许是你的家人邀请你，也许是你的朋友邀请你，也许是你的邻居邀请你，也许是你的同事邀请你，也许你是在外面发单张的时候碰到的，但其实是这位伟大的神，这位造你的神，这位爱你的神，他在那里邀请你，他从远处看见你，他能够带你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来告诉一个爱的福音给你。从他的角度，他所有的都做成了。今天你我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尊重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当我们来低头的时候，我愿意奉着主的名，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想问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你如果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愿不愿意在今天晚上你敞开你自己的心扉，你愿意来做一个虽然在一个平凡的晚上，却愿意让它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你并不是向任何人来举手，你也不是来加入任何的组织，你来是在这位造你爱你的神的面前，你来表明你的心愿。圣经里面说，凡接待他名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愿意吗？还有没有这样的？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他爱你，他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来创作了你，他也兴起各样的环境带你来到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这位伟大的神，他在你身上有更奇妙的计划，有更荣耀的计划。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请你再把手举起来好吗？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把手放下。好，我想我请特别刚才举手的弟兄朋友们，或者是你虽然还有很多的问题，你也是在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一起祷告一句，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也一起来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来制作了我们，你也来寻找我，来爱我。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然而今天晚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扉，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里面，我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三日后复活，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一生保得你的慈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有一位神。这一位神，他不仅仅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这一位神，他有权柄来审判一切的罪恶，他也有慈悲来体贴你我的软弱。这一位神，虽然他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却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你我。
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
请大家都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把这首诗歌从头一起来唱。当我们来唱的时候，我想来继续的邀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勇敢的到前面来？教会要来为你来祝福，为你来祷告，也请那些带他们过来的弟兄姊妹一起陪着他过来，或者在坐在他附近的弟兄姊妹陪着他们一起过来。当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我们过来。如果你刚才还没有举手，如果主还在向你说话，如果你的内心还有感动的话，也请你一同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唱。当我们一边来唱的时候，我们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教会要奉着主的名为你来祝福，也为你来祷告。
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感谢主，
感谢主，
我
我们勇敢地出来，感谢
祝福你慈悲的别人的宽容，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还有没有愿意到前面来的？我们到前面来，勇敢的到前面来。是主自己在那里呼召你，主自己在那里要来祝福你。到前面来，勇敢的到前面来。教会要奉着主的名为你来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起到前面来。
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请到前面来。你如果主还在感动你，主在向你的心说话，仍然是蒙拯救的日子，仍然是蒙悦纳的日子，让我们一同到主的面前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我们一同到主的前面来。
今在永在的神，
好，我们一起同声为着这些站在台面的每一位都向他们来求祝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余弟兄带我们结束。祝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耶和华的，并不至于羞愧。主啊，主啊，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他们。主啊，我们的心谢谢你。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是的，是爱的神在这里来寻找我们，是爱的神要做我们一生的牧人。主啊，我们为着出来站在面前的每一位向你来求祝福。是的，一生一世用恩惠慈爱来伴随他们。主啊，你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常常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的心谢谢你。主，我们也为着在我们中间每一个朋友继续向你来求祝福，你仍然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每一次望见这浩瀚的宇宙，我们便要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主啊，我们这般渺小的人，你这位伟大的神竟然爱上了我们。你不仅仅向我们显出你的能力，你更是向我们显出了你的大爱。主啊，在这里每一个站在面前的都是蒙恩蒙爱的人。主，我们为着今天晚上决志的每一位，我们都献上感谢。主啊，照着你神圣的应许，你将永生赐给他们。主啊，用你的慈爱来环抱他们，用你全能的膀臂一生来带领他们。我们也为着在座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还不能做这个决定的，主，我们也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慈爱的神，伟大的神，你怎样拯救了我们，我们求你也让救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今生，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的平凡人生再也不平凡，让我们短暂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主啊，我们赞美你，伟大的神，独一的神，全能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